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呢，我们又看到一个赌徒洗巴。这个历史上总有这种奸人，我说的有这种小人，而且有些这些奸臣呢，他赌真是赌对了。那我们在这个中国文革以后啊，还有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常常也讨论忠奸的问题，到底这个人是奸是忠，是好是坏。王安石也写过有一篇短文，好像叫世人哈，可他那里面就把一个好人说成是坏人，所以世人是很难的。这个大卫呢，我们说过被约拿达骗过，现在又被洗巴骗，而这两个呢，大卫到至终呢没有去查明真相如何。各位注意啊，大卫现在是惶惶如丧家之犬，逃难啊。各位，我们说喜欢雪中送炭，不必这个锦上添花嘛，现在是雪中送炭的时候，大卫可怜的不得了，在逃难。以前拿巴也是不肯给他雪中送炭，现在另外一个巴洗巴他来雪中送炭了。可是这个洗巴真的是大赌徒，就他赌一件事，就是大卫的儿子一定会输掉，这是一个很冒险的赌哦，但他赌对了。那么我也看到在古今中外都有这样情形，当这个周失天下群雄逐鹿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小人就在那里按兵不动，然后要看哪一个是最应该投靠的，然后去投靠。哎呀，我们现在选举的时候还不是有人看一看，然后哪一党，然后突然改变自己的政党也都有。这个洗巴就是这样，洗巴原来是扫罗的仆人，他很懂一套，所以就把这个扫罗的死了以后，扫罗的儿子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在哪里，也是托他找到的。可有的时候真的，我们说上午说过小人啊，有的时候办事真的要找小人呢，办得真利落嘞，不能找君子，因为君子太土了，太直了，不会办事。那我们当然希望是君子正直，但是办事能够很灵活。大卫要找米非波设的时候，就是借着洗巴他自己找不到，现在呢洗巴的灵力就表现出来了。他刚过山顶，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麦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王，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哦，你看这小人只会讲话。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的人喝的，就是给你们的啦。而且什么人得什么，我都分配了。哦，这各位，你真的，大卫如果在进城的时候，或者大卫在发达的时候，你做这个事啊，那是拍马屁嘛，送他多少钻戒，送他多少宝石项链，那是拍马屁。在这时候真的很需要啊，洗巴就送来了。他可能血本无归，如果大卫被他老儿子杀掉，他血本无归，甚至他自己有性命的危险，但他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他赌大卫会输，大卫会赢。这个大卫你看也是哈，马上就想到，哎，你来，米非波设怎么不来啊？你主人的儿子，你原来是服侍扫罗的，那么大卫曾经为了约拿丹的缘故就爱护米非波设，他说我对米非波设这么好，米非波设原来是这种王的孙子，早就应该赶尽杀绝，应该杀的，我不但没杀，还让米非波设跟我一起平起平坐，所有的产业都还给他，然后让他跟我一起吃饭，好像王的儿子一样。现在米非波设怎么在我危难的时候不来，反而是他的仆人来了？大卫不高兴了， 是不是就是表示不够恭敬嘛？这应该你亲自来。你的儿，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其实应该说你主人在哪里。这句话大卫已经有点火大了。你主人是约拿丹嘛，或者是扫罗嘛？其实他早已经命洗巴做米非波设的仆人了，所以主人就是米非波设。现在大卫觉得米非波设对他不好，所以他对我也没关，是我是你，是他的爸爸，就是你的主人，跟我才有关系。那洗巴就在做造谣了。洗巴回答王说，他人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这个愤怒激动的时候不要做决定，愤怒兴奋激动的时候做决定常常是错的，真的是要有信心有理性做决定才对的。大卫真是火了，怪怪，你真是不知报恩呐！米非波设给你，好几个王做过这种糊涂事。这个大力乌王签了30天之内不可以跟任何人祷告，任何神祷告，结果呢，差一点让但以理死掉。这个亚哈水鲁王也是对那个以斯帖说，王后啊，你要什么国的一半我都给你啊，就以斯帖要的他就给不出来，以斯帖要的是保守我的国民都平安嘛，扯掉那个命令他办不到啊，因为波斯人的命令是盖了玉玺不能改的。其实不管亚哈水鲁说什么都自打嘴巴，他说好照你的意思做，他就自打盖了玉玺的他的命令，他不照以斯帖的话做，他就打他刚才说的话，王后啊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有的时候尤其男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就乱开支票。大卫这时候不是喝得醉醺醺，大卫是非常愤怒的时候呢，也就乱讲话。他当然很气，这时候你不来帮我，还说你要做王落井下石，其实这都是洗巴造的谣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平静。好，他在逃亡的时候呢，当然有人就敢这个打落水狗了哈。第五节，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这砍这个字我相信一定是不恰当的翻译哈，因为第一个，那你看后面哈，这个在很远的距离哈，那个这个在第16章的13节哈，示美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对面山坡一面行走，这距离不到砍嘛，我想是拿石头丢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翻砍字哈，这个不大清楚哈。拿石头丢，当如果说是他丢的准，像大卫击拳也丢得很准，是可以产生砍的效果，就是可以死亡，但我想他没有这样，没有要他死啊，他就是咒骂。这是扫罗的族人，那么所以是这个省级意识很强的，那么那向来扫罗的族人都还是支持扫罗的，不喜欢大卫做王，现在有机会了就骂。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各位，示美也是讲错话了，示美骂大卫流人的血，大卫没有流人的血，最起码没有流扫罗的血，没有，但是他也是阴错阳差歪打正着，大卫也流了人的血，大卫流了乌利亚的血，但是这有多少人知道我们不晓得哈。 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还是第八节哈，就是大卫的确有流人的血，流无辜人的血，是乌利亚，但是这里呢，他以为是流了扫罗家的血，但大卫从来没有做这个事啊。扫罗的死不是大卫的错，其他扫罗的儿子的死，包括伊斯波设也不是大卫的错。当然，可能扫罗族的人，便雅悯族的人，对于这个大卫的扫罗的家族的死，恐怕多少会归咎在大卫身上。好，那么第九节，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赛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这当时好像很喜欢用死狗两个字哈。大卫曾经在扫罗面前说自己不过是一条死狗。哥利亚也这样骂过大卫。那么伊斯波设也在大卫面前说我不过是一条死狗。骂人的话哈。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好，这个希鲁雅当然是大卫的，是大卫姐姐哈，所以这个是他的外甥哈。那么亚比赛是大卫的勇士之一，是约押的弟弟哈。有人在大卫逃亡的时候拿石头来丢他，当然是趁火打劫，落井下石。但这个时候不能够作战。这时候逃亡还来不及，还作战，这时候有限的兵力还去跟人家打，那么所以他就赶快制止他的这个外甥了。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当然这是大卫的一种信念哈，上帝绝对没有吩咐这个示每来骂大卫。但是大卫相信上帝在掌管每件事，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上帝在做的。这个咒骂呢，也是他罪有应得，就是他的确也流了无辜人的血，虽然不是像示每那样想的，所以他说我不能怪示每。当然，我想最重要原因还是政治考量。这个时候不是怪示每的时候，现在是要加强力量来帮助我，不是要分散。十一节，大卫又对亚比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好，这个呢是人的一个我认为是不当的想法，就是我们犯错的人自己折磨折磨自己，或者受掉一点折磨，上孝感动天，上帝就好吧好吧好吧，他被人家骂了，好了好了，那他以前玷污别人的事情就算了。那么大卫有一种罪恶感，这罪恶感觉得受一点处罚呢可以让他免更大的祸患，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任何的受到任何的打击都是罪有应得，我们不可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赎罪，刻苦己心鞭打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大卫的想法也有一点是对的，就是做错的是需要被处罚的，这一点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都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只是只有在圣经里面才启示了我们的错误的刑罚耶和华是归在耶稣的身上，这是一个祝福。但他这里就觉得自己有罪，所以说哎，耶和华看到我遭难，我受一点苦，也许他就耶和华就不要那么发脾气了。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示每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大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的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好，这个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大卫一边，亚撒龙一边，亚撒龙进城了。十五节，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亚希多弗也与他同来。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塞去见亚撒龙，对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满口小人的样子。你昨天还喊我爸爸愿王万岁，今天怎么就喊我万岁呢？你这实在是一面倒，倒得太厉害，墙头草太墙头了一点嘛。所以亚撒龙就直问他，问户塞说：“这是你恩待朋友吗？” 哎，你是这样对朋友的、啊？这种朋友我也不敢领教哦。哎，为什么你不跟你的朋友同去呢？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大卫跟这户赛真是非常的好，我说是弄成了、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卫应该是没有了。在中国很多的皇帝，还有一些就是同性恋玩的是男人呢、啊，我不知道像刘邦也有这样的人呢、啊，这是常常是身边有。我希望大卫是没有，因为这个是耶和华很憎恶的事情，但是呢。实在是他的一个好朋友，实在是总是在他面前跟他一起吃喝玩乐的，也可能有点像这个罗波安周围的那些纨绔子弟，不过可能更轻一点。哎，你为什么不跟你朋友同去啊？户赛对亚撒龙说，不然耶和华和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这拍马屁真是马屁精啊。我不是墙头草，我不是见风转舵啊，我是要顺服上帝啊。上帝拣选了你，众人拣选了你，那我当然要归顺他。这讲好几件事，一个是捧一下亚撒龙，哎呀，你众望所归又是上帝所要的；一个是替自己开脱，我当然是替跟随上帝嘛，顺从神不顺从人嘛。马上把他的善变变成了忠贞了。当然我们知道他没有善变，他真是忠于大卫。亚撒龙虽然聪明，也是个纨绔子弟。纨绔子弟特点是什么？就捧一捧头就昏了。耶和华和这名以色列众人都在讲说你德高望重啊，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十九节，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这讲的又是歪里边正里了。他已经让亚撒龙高兴的不得了，高兴不得了什么？就是你已经是王了，现在大卫叫做前王了。这你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看到这种事情，那个皇帝快要死的时候，那个或者病重的时候，慢慢哈、啊，身边人效忠的对象不是皇帝的，是太子的。如果太子的基础够稳，当然这中间有的时候会有宫廷斗争和政变啊，那很多人都需要见风转舵。那英国人皇帝一死，一定是喊这两句的，这个 The king is dead, long live the king。 前王死了，现在新王万岁。好，这个我是服侍你的啦，你爸爸已经过去了。他爸没有过去啊，他爸只是逃亡啊，还没有杀掉哎。但是为这对这种纨绔子弟给他鼓励鼓励嘛，啊，你已经是王了。那亚撒龙听了当然很舒服。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